这两天很多人在讨论孙宇春关于景甜的那篇文章，我本来并不太想参与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文章也明确写着纯属虚构，里面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谁对谁错，我其实没有能力判断。但看完以后，我突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，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2500年前的雅典，它会不会成为一出希腊悲剧？古希腊悲剧里有一个词 Hubris， 有人把它翻译成傲慢，也有人翻译成僭越，它经常出现在这样一些人身上，他们很聪明，很勇敢，很有定力，甚至拥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力量，但也正是这些力量最后把他们带到了命运的另一面。俄狄浦斯不断追查真相，最后发现了自己最不愿意知道的真相。阿伽门农赢得了战争，却没有真正赢得自己的命运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如果把这个网上的故事也暂时当成一出虚构的戏剧，故事里的主人公最强大的能力是什么？可能是钱，需要安静可以包下一间电影院，需要隐私可以包下一层酒店，需要出行私人飞机可以在那里等待，甚至一根很普通的香蕉也可以拥有几百万美元的价格。当然有钱并没有错，花自己的钱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，但我真正好奇的是，当钱一次又一次替一个人消除现实世界的阻力以后，他会不会慢慢产生一种感觉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只要价格足够高就都可以解决。如果酒店可以，飞机可以，艺术品可以，时间可以，服务可以，那么爱情呢？陪伴呢？一个人的身体呢？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呢？他们有没有价格？如果有，这个价格应该由谁来决定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又一直用各种方式给他们计算成本？故事里最后出现的一个数字，5000万美元。看到这里，我本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可是后来我突然不确定了。如果一个人长期习惯用金钱表达自己的爱，另一个人会不会也慢慢学会用价格来理解这份爱？当一个人不断地说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另一个人最终问，那你究竟愿意给多少？到底是谁把爱情变成了交易？还是说，从某一个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刻开始，交易就已经发生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花钱买下一件东西以后，很自然会认为这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汽车是我的，那张电影票对应的座位在2个小时里也是我的。可是当钱进入人与人的关系，这个逻辑应该在哪里停下来？我给你买过房子，是不是意味着你欠我？我曾经养育你，是不是意味着你的人生应该按照我的期待生活？我给员工支付工资，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买下他的全部时间？我曾经为一个人付出10年，是不是意味着对方必须给我一个结果？付出会不会在某一瞬间悄悄变成了债权？如果会，那么我们所谓的给予，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给予？又有多少其实是自己没有察觉的交换？再往下想，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擅长退款，东西买错了可以退，投资错了可以止损，资产可以清算，风险可以保险，合同可以解除，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做错了可以回来。可人生呢？爱错一个人可以退款吗？10年的婚姻结束了可以把10年还回来吗？一个错误的决定耗掉5年，这5年应该找谁赔？曾经付出的真心如果最后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它算亏损吗？还是说生命本来就不是一笔需要盈利的投资？古希腊悲剧里有很多事情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撤销，俄狄浦斯知道了就是知道了， 阿伽门农做出了选择，也不能重新来一次。也许悲剧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，从来不是一个坏人受到了惩罚，而是他不断提醒我们，人有没有能力接受生命中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。然后我又想到，古希腊悲剧的舞台旁边总有一个歌队，他们观看、议论、惊叹、判断，2000多年过去，歌队是不是还在？如果还在，会不会就是今天坐在手机面前的我们？我们围观、评论、愤怒、嘲笑、转发，然后观看变成流量，流量有了价格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当我们批判别人把爱情变成商品的时候，我们的围观是不是也正在把这段爱情变成另外一种商品？想到这里，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故事里究竟谁输谁赢了，甚至也不太想知道，我只是留下几个问题，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被定价？付出了价格就意味着拥有吗？付出过就意味着对方欠我们吗？还有，如果人生本来就不能退款，我们有没有能力接受有些钱花了就花了，有些爱结束就是结束，有些时间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？如果这是2500年前的一出希腊悲剧，我不知道古希腊人会给它起什么名字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叫它价格。